松了，是很神秘的松了。那么还有一件事呢，就是克里米亚独立，可以说回到俄国的怀抱。那么我们特别趁着今天大家有这个地图的时候，好不好？大家手里的讲义，每一个人今天应该都有一张克里米亚半岛的地图。所以我想我们趁这个机会呢，说今天我们等一等，到了我们信息的时候，我们再说到过去。那么克里米亚半岛的过去跟今天，我们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知道这个从主诞生以后到今天，四轮满月变红像雪，一共是八次。那么前四次是一个循环，后四次又是一个循环，中间的两个循环之间隔了差不多600多天。那么就在每一个循环里面，刚好是分作两部分，一个呢是一个独立的事件，然后大概经过几百年以后，又是一连串的事件。那么这可以说用三次的全日食、全月食来表示，所以加起来呢，总共是65年。所以第一个循环最后一次是在主后860年。那么这一次呢，对第二个循环最后一次是主后就是今天2014年。那么有一件事是共同很有意思，就是说在历史上主后860年。是俄罗斯国在这个地球上正式诞生，那是发生在856年。所以那一年呢，有一件大事发生，等到我们讲的内容，讲的仔细内容，我们会再提起来。那无论如何，我们叫860跟861那两年，不管犹太人在哪里过逾越节或者祝棚节，他所看到的都是四轮的满月变雪，像雪变红像雪。所以这是第一个循环，就是前面有四次这样的事，那么最后一年，最后一次是860年，是俄罗斯国这个国家正式在地球诞生。它诞生的时候呢，就是克里米亚半岛附近这一带的人邀请，那个时候一半人叫罗斯人，那希望他们能来统治他，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俄罗斯这个国家就正式诞生了。但是很稀奇的，今年是2014，是八次满月变红像雪，那最第二个循环的最后一次，刚好是2014年。那他所发，刚好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今年无论如何是件很大的事。自从冷战以后，恐怕我们从来没有这么紧张的一个局面。那个局面就是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反对的声音里面，那么我们知道克里米亚公投，那么决定了要回到这个俄罗斯的怀抱。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呢，整个的投票数来讲是97%。当然在一个独裁的国家里面，大家都会相信说这种的数字并不稀奇。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克里米亚、现在的乌克兰、现在的俄罗斯已经跟从前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假定说这个数字是可靠的话，那的确代表什么呢？代表克里米亚半岛人的心声。那么因为克里米亚半岛只有60%是俄国人，那么其他你怎么解释其他40%的人愿意回到俄罗斯的怀抱？所以我们说这是的确是非常大的一件事，美国和欧盟都要制裁他。但是呢，如果你仔细听听这个普丁的谈话，那你知道这一次他发表一段谈话，如果懂得历史的人，你能懂得他的，懂得你知道他在讲什么，你也知道为什么今天俄国人那许多人站在普丁的一边，有他的原因。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历史，当然我们就，尤其是我们中国人，这一段历史可能是不大清楚的。但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的话，我们晓得很清楚的。克里米亚半岛本来就是俄罗斯的，是没有疑问的。不过你记不记得前不久，就是在上一个世纪， 我们知道，特别到了后来的时候，你叫有他们出了个出了个领袖叫赫鲁雪夫。那赫鲁雪夫大家最有名，就是他在这个联合国呢拿起他的托起他的鞋就敲凳敲桌子，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大家都知道赫鲁雪夫这个人物。那么就是赫鲁雪夫呢，那个时候他把克里米亚半岛就给了乌克兰。那普丁呢就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那个时候呢赫鲁雪夫看不远的，因为那个时候乌克兰也好克里米亚半岛也好都是苏联的一部分，所以那个时候呢把克里米亚半岛给乌克兰等于左手给右手，他从来没有想到说有一天乌克兰会分出去，而且乌克兰呢好像是几乎是会投到西方的怀抱里，这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就是他一番的谈话，意思是说在他的感觉里面好像呢克里米亚半岛被人偷走一样，现在终于呢回到自己回到这个祖国的怀抱。那么这个当然是根据普丁他们的说法，从他们的角度，那么他们觉得克里米亚半岛呢实在说来不过是回到过去的事了。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在战争在好几次大战的时候，你晓得这个黑海的舰队是很有名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毫无疑问克里米亚半岛呢是属于苏联的，那他舰队的基地到今天还是塞瓦斯托波尔，那么一直到今天都是很好的军港。那虽然后来呢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给了乌克兰以后，那么苏联的这个俄罗斯呢还是把这个海军基地把它租下来了。所以如果就着海上的强权，就是黑海海上的强权来说，讲到过去俄罗斯或者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这个联邦，如果讲到苏联的过去光荣的历史，尤其战争历史的话，那么克里米亚半岛的确占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是今天我们特别我们因为不大懂得，所以我们才会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情。但是如果从俄国人的角度来看事情，他们觉得克里米亚半岛本来就是他们的，因为赫鲁晓夫做错了事了，当初他赫鲁晓夫看不远，以为说左手给右手，结果没有想到万一有一天乌克兰真的独立的像今天的情景，那么当在这个情形底下呢，那当然没有想到说乌克兰会离开俄国越来越远，那么也自然就拖着克里米亚半岛也离开它，所以这个就是最近所发生的事。所以大家都知道说这是件很大很大的事，实在说来是冷战以后恐怕没有这么紧张的局面。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事情还没有完，因为要看说下一步到底俄罗斯会不会再跟乌克兰动手，还到此为止了。当然我们说过克里米亚半岛有它特殊的历史的原因，所以这是为什么基辛格 Kissinger 他特别是讲到怎么解决那一代问题的，他就说那一代可以说历史背景是非常复杂的，这个背后有一些的历史性的情感是我们外人不大容易能明白的。所以呢我们趁着这个机会，那么我们让大家呢能够稍微知道一下，那么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呢的确在这个近代史上它也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对中国人来讲不会忘记的就是雅尔达密约，那印度雅尔达密约呢你知道那一次是打完胜仗以后，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那么大西的斯大林代表俄罗斯，然后英国是丘吉尔，然后美国呢是罗斯福。那在那次秘密协定里面，那么我们知道说中国并没有参与，那结果呢到时候呢说他们的结论要中国人就照单全收，那么这个也可以算是近代史里面一页。我们每次讲的雅达这个协定的时候或者密约的时候那么这个雅达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你看看就在我们这个图上这个地图上不就多罗斯吗，多罗斯靠东南边港口那个地方， 那应该就是雅雅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近代史，对中国人来讲，也许克里米亚半岛不很熟，但是起码雅雅达你应该是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个是我们趁这个机会呢，给弟兄姊妹一点简单的介绍。那么等等要紧就是我们要来看他在历史上他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么克里亚半岛可以说像旷野一样，那个富人不是逃到旷野吗？那么总要有人可以躲藏的地方。那么世界旷野里面有一个地方可以躲的，就是克里米亚半岛。所以克里米亚半岛的犹太人可以说他所集聚的地方就是我们地图上所有英文名字的地方，所有英文名字的地方。那这里面我们特别讲到的是特别有中文的，就是新菲罗波尔他的首都，那么塞瓦斯托波尔是他的军港，很有名的军港。那么还有呢，最重要在历史上不要忘记，就是克西米亚半岛啊，在往东最东边有一个城叫做克赤，那么海峡呢叫做克赤海峡，就好像整个死海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海峡，直波罗的海峡，直波罗的海峡就把亚洲跟欧洲就分开了。那么这个不是，这个海峡呢是把那黑海跟这个北边的Azov 这个死海呢把它分开了。所以这边呢，你看这个海峡的西边有个半岛，海峡的东边也有个半岛，那西边的半岛叫做克里米亚半岛，那么然后东边的这个叫做塔曼半岛。那这两个半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保罗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是希腊的殖民地。所以你有没有记得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讲什么呢？他是不分化外人还有西古提人。那我们根本不知道西古提人是何许人，那么等一等我会解释。那么的的确确在保罗那个时候，就在保罗那个时候，那么特别是在尼禄那个时候，你知道吗？这里有一个国是完全希腊世界，但是等于是罗马帝国的附庸国。总体来说罗马已经把希腊打败了，但那个时候呢，在希腊世界里面还有一个国家，还有一个区域，那个区域呢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两个半岛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希腊的一个旧的帝国。那么不要忘记，等一等我们会提到它。那么这个地区呢应该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西古提。所以要知道，你讲的西古提人、化外人，化外人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不会讲希腊话的人。所以可见西古提的人会讲希腊话，所以不会讲希腊话的人是不文明的人，会讲希腊话的人是文明的人。所以如果你历史不懂的话，你以为西古提人好像跟化外人一样，其实不是。如果你看到有些解释，如果这样解的话，一定是解错了。因为就历史来说，在保罗那个时候，他知道希腊世界有多广，他知道有的地方不讲希腊话，所以叫化外人。那么在遥远的地方，靠近黑海的地方，在北方的极处，你知道说这个希腊人建造了一个很大的世界，那个希腊的世界，现在考古能够发掘很多很多人都是那个时候的，那么这个就是西古提人。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来看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所知道的范围很小很小，但是借助呢时事，借助世界所发生的大事，慢慢我们去注意到，哦，原来有这个地方存在，有一个叫做特立米亚半岛，还有它对面还有一个叫塔曼半岛，两个加在一起，那么叫做 Phosphorus 的一个波斯什么罗福斯的一个帝国，一个王国，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个附庸国，在我再说是罗马帝国的附庸国，在尼禄那个时候，在保罗那时候根本就存在，而且它可以说很久很久。那么 等一等呢，我们会特别会提到它，因为这个和犹太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漂流史和他们流浪史还有关系。那么这个刚好是和什么呢？和这个第一个大循环最后三次，就是主后795年，还有呢842年，还有860年所发生的是有关系。那仅仅通通是在65年之内。好，我想我们一面是提到最近发生的事，另一面呢，我们刚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等一等，我们就很容易把我们所要讲的能够把它接上去。好，现在呢，我们再翻到圣经。